主，我们说天属于你，地属于你，山属于你，海属于你。是的，我们要宣告说台湾是属于你的，因为台湾是你所造的，因为台湾上面所居住每个人都是你所创造的。哦，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这些不仅被你所造、被你拯救的，在一边为台湾来守望的时候，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求你的怜悯早早临到这个地。哦，就在这，你的怜悯先临到台南这个地方。哦，还有很多的家人在等着他们的亲人要被救出来。哦，主啊，这时候他们在那边灰心丧胆，在那边这个哀嚎的时候，主啊，你安慰的灵，你派天使天君临到他们。哦，不仅安慰他们，你也在他们四周安营，不允许恶者做任何更厉害的工作，做更毁坏的工作。哦，好像这时候有生命的一个一个都要被你得着。哦，不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命要被你得着。哦，叫这些在这个瓦堆当中的人不仅得着拯救，让这四周的人那个心灵也可以得着拯救。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认定你是那位造生命的、赏赐生命的神，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哦，主，每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主，我们心中真是有不尽的这个悲伤，有不尽的这个所谓的无奈。但主啊，每次看到一个人被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充满了盼望。哦，主啊，你来做成这样的工作，你一定要成就的，必然会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哦，好像整个台湾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好像看见这位荣耀的主。哦，让我们就离开了假神，回到你这位真神的面前。哦，神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哦，并且怜悯台南，怜悯整个在这个台湾这个岛上面所居住所有的人。哦，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好像本来是应该可以欢欢喜的日子当中，主啊，你再次让这个环境这样的兴起的时候，再次的认定，主，我们的生命不过在瞬息之间，我们的生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哦，我们的生命不过是暂时，是短暂的，我们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是何等的在你面前是这样的无奈。但主啊，有了你我们就有一切，因为只有你才是保守我们生命，因为是赏赐生命的那一位。主啊，带领我们向前，也保守在每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当他回到自己的地方，跟家人一起来过节的时候，愿主与他们同在。哦，愿主的平安喜乐，哦，也从他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在主面前的守住他们所相信的那位圣洁公义的神，然后叫他们活着不仅能够与蒙召恩相称，也能够把你的恩典能够见证出来。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今天我们会从第十节啊，一直看到第十七节，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时候，昨天我们提到啊，看到就是大卫他点数这个人数啊，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啊。昨天我们用点时间去思想他为我们做这个事情等等。那当时这个事情已经做了，那后面就看见啊，中间有个过程啊，他知道得罪了神，所以他知道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我们来读这个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起来读。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就心中自责，
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
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0,000人。天使向耶和华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OK， 这经文我想了啊，从三方面呢，我们来啊来思想哈、第一个呢，就是大卫确实是个啊合乎神性的人，不代表说他没有软弱，甚至不代表他没有犯错，但是他软弱犯错的时候，他真的对于整个的事情是蛮敏锐的，他知道他得罪了神，所以他虽然那时候呢，这个他的将军呢，约牙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数，这时候这个整个国家还算是蛮平稳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是国家蛮强的时候，纵然四周有敌人，但这时候也不是打仗的时候，因为这些敌人这时候也没来攻打我们。那但是大卫还是坚持，所以我们从昨天啊，我们所谈到的啊，因为大卫他里面就是很，如果我们还有破口，还有一个所谓的不纯正，是很容易被撒旦魔鬼叫做激动的啊。昨天我们看见啊，蛮多弟兄姊妹特别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了解，撒旦魔鬼可以激动我们，神不会激动我们，神会所谓的感动我们。OK， 我们回过头来，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第一个事情，就是大卫他却是一个灵里面对神是敞开的，对神是愿意被神来光照，甚至说愿意被神来对付。他不仅没有找借口，没有找个理由，哦，这样，他祷告，他知道软弱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回到这边他这样的说，所以他就自责，然后就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请大家留意，这边这个字是格外的强调，叫大有罪。那确实在原来文字，一说呢，大卫他认为数点这个人数这个事情，不只是一个错误，不是一个哎呀，当时觉得一个心血来潮了，对不起啊，神哦。他认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罪。那如果你再这样去思想的时候，读到下面，你还是在问的话，为什么点数人这是一个罪，而且是一个大的罪呢？请大家留意后面所说的，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罪孽一说，罪性是一个事情，罪孽这个可以包括两个，一个就是他的罪性，一个就是他的罪行，一个就是 sinful nature， 第二个就是 sinful act。 所以罪孽这包括这两个部分，绝对不仅大卫认为他外面所做的罪行是错的，但是他也知道他内心的动机也是错的，所以赦免我这个罪孽。然后呢，到底你还是问了，犯什么罪这么严重，数人数这么罪吗？底下请大家留意到，因我行了愚昧的，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在圣经里面呢，用到这个愚昧这个字是常用的，但是你做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整理的时候，你发现愚昧这个字 foolish 这个字，这常常是用在不信神的人。所以你都要思辨说，这愚昧，这君王跟神啊抵抗的时候，神就说这些人是愚昧。那读到这个保罗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现今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人。那他就特别把这个的，这是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是对的基督徒来讲，书信是对基督徒来讲，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怎么会用这个字，叫做一个叫做糊涂，一个叫愚昧。糊涂是这个人是信神的人，但是他没有很谨慎的或是很忠心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糊涂，他用这个字，就是对神的话可有可无，就是说我不是不信神，我也知道神的一些的原则，哎，但是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啊，大概没什么用。哦，或许我做这么对的，那错一两个有什么关系？这个叫糊涂人。什么叫愚昧人？意思说不要做愚昧，意思说你不要做的 事情跟没有信神的人不认识神一样，这两个事情，一个是糊涂，一个叫愚昧。做基督徒不能够马马虎虎，基督徒甚至不能够做一些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所做的事情，这就得罪神。然后讲一句话，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你要警醒啊等等这种。因为如果你是愚昧人，我是糊涂人，不论是哪一个 category， 不论是属于哪一类的，基本上在这黑暗世界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不要再走在世界，不再贪爱这个世界，不在这所谓的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你说喝酒什么关系？不要喝醉就好。喝酒什么关系？不要闹事就好。你讲的是对，不过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警觉？因为喝到一个程度，是否就已经被酒控制？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所以你需要不是被物质这世界充满，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来的文字这个观念就是说被控制的意思。酒可以控制人，你可以 enjoy 这个酒，没有错，好酒啊什么的。主耶稣真的也是在筵席当中啊，把水变酒。但是是你控制这个酒呢，你掌管这个世界呢，还是让这个世界来掌管你？那这是一个。那更糟糕，掌管到一个程度以后啊，世界掌管影响我们到一个程度，基本上我们的生活跟不信人是没什么两样。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在我那时候人还在国外啊，就看到一个所谓盖勒斯。Gallup 那个铺就做过调查，一个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这个有什么分别？基本上那时候的答案是说没有分别。所以在公司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在家族当中，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我常去一些的不同的公司，或是甚至去到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府的机构，然后说我来说有一个聚会。完了以后，有些同工告诉我，哦，我从来不晓得在这个我们的公司，他是基督徒啊，是因为那边有个聚会，可能那天是因为邀我去做带领，所以有些基督徒跑出来。不说我有什么本领，就不要，如果这个就听错我在讲，我要讲的是说，在你的公司，你真知道。我不说你一定要派单张，不一定要抓那个说讲这个四福啊什么啊，这个福音桥啊，不是这个，你真的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吗？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这边讲一句话呢是什么呢？因为我是愚昧的，意思是说他做这个事情跟一个不信的人神人一样骄傲，他做这个事情是一个神的儿女不应该做的骄傲。不信人他都活在自我的里面呢，今天我们这个信主人还是活在自我里面吗？基本上是问这句话。在很多时候啊，我看到弟兄姊妹，甚至包括我们做传道人，很多时候还争那口气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就我没有责备，我没有什么好，因为第一个不是我可以责备受神，只是我心中真的很难过。但我难过也难过到一个程度，我也感觉到其实我以前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有时候我不软弱的时候还是血气啊。我就发现做一个基督徒怎么说三十年了，做四十年五十年了，还活在血气里面。如果你活在我活在血气里面，我可以大胆说你跟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分别在哪里吗？他也血气，你也血气，你一定要争那口气吗？所以很多时候，哎，我们在想，哎呀，反正我这么爱主，我在教会奉献这么多，做这么多事情，哦，我常传福音，血气有什么关系？回到这段经文来，大卫说我是神所拣选，我做这么功劳等等，点个人数什么关系？血气点爽一点什么关系？我点完以后，哦，我是这么多人，我爽一下什么关系？所以整个圣经讲到警醒的时候，不是某个时候要警醒，原来在任何环境当中。你我都需要学习警醒。警醒什么东西？警醒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 self control， 基本跟节制有点关系。警醒这个字在原来文字 self control， 所以怪不得结了圣灵果子最后一个叫做节制。基督徒你前面八样都做到了，最后一样没做到，其实就前功尽弃。你爱主这么多，服侍这么多，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只差样一样事情，如果你不节制，我不节制，坦白说跟一个没有信主人，坦白说跟一个不信主人，他们还叫有不叫节制吧，他们叫修养，他们修养还比我们好一些。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再说点数人数 in itself of itself 本身是没有叫错，但是你发现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思想，当这样的做法是出于里面的一个叫做老我、自我、骄傲的时候，整个东西就错了。那我想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千万弟兄姊妹在我们年初的时候不要随便，这有什么关系，随便讲这句话爽就可以，那口气拿回来就好。哦，这种事情你有我也有，比较一下，基本上我们这样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身边没有改变，基本上是没什么两样。所以整个加太书基本讲是一件事情，是讲到因信称义。所以在这个因信称的底下，你是活在老我的里面呢，还是你活在那个新人的里面？你是活在以撒还是活在以实玛利的里面？你是活在神的应许还是属于人的这个作为的里面？这整个保罗书信所讲真正的最大的 controversial， 这个如果以保罗那样争论的最大，不是别的书信，最大争论就是加太书。所以对这个犹太人来讲，对这个法利赛是最能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保罗啊，让人家最生气，让这些所谓的守律法人最生气的，不是别的，就是加太书。所以你有机会哈去读读加太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把这个事情是分得非常清楚。所以圣经只有讲一个叫罪人，一个就是因信得救的人，就只有这两类人。所以整个圣经就讲到你活在肉体面还是活在所谓的圣灵的带领面，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了解。所以数点数人数这个事情的本身好像没有对错，就是这时候大卫点数一下也没有说犯这么罪，比起他以前犯的罪啊，这个所谓的淫乱啊、杀人啊等等啊，要罪太多，但对神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为什么？因为大卫已经到这样一个身份，到这样一个年龄，到这样一个属灵的程度，基本上他做一件事情跟一个没有信主人所做的没什么两样。感谢主，常有弟兄姊妹牧师我常常为祷告，但是有些直接牧师你要不要告诉我哪一样，我天天为你祷告啊，所以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哪一件事情啊？我需要你常为你祷告，我这个是我的标准答案，为我祷告让我千万不要跌倒，不是更有能力，不是更有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吹口气大家都倒下去，因为你到那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如果从一个人生的角度，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成熟度或者这个长进，每个人不是谁跟谁比，不过当我看到自己这一年走过来好像比以前所谓的多一点成熟一点的时候，其实神的要求我相信在我身上会更多。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要留意的，他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他做错了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会自责，那自责当中他从来没有找借口，哦，这个点点人数又怎么样，只是没事做，反正现在太平反正军队总要训练训练啊，我现在找很多理由借口，我们只说软弱掉了犯个错的时候，我们找哦，因为太忙了我忘记了，哦，我太忙了，哎呀我自己松口气了，那就放松一下有什么关系，哦，千万不要到那个程度。再说放松是很对的，千万不要放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条线要留意，免得你会犯一个错误，免得我犯一个错误，到一个程度在神的眼中是跟一个不信的人所做的一模一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罪就很糟糕。这第一个。第二个，这时候神就派一个先知，也叫先见，后面讲了他是先见他是大卫的先见，叫做加德的，来去告诉大卫，所以也叫先知也叫先见，然后就说你犯的这些错， 很有意思。神会跟你谈条件啊，第一个神要处理这个事情，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可以跟你谈条件。什么叫谈条件？因为他要看见有两个东西，一个要看见你的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软弱；第二个，他看见你要真正的悔改；第三个，他要知道在他里面有怜悯。我们想的最清楚是谁？就亚伯拉罕为他侄子祷告。哦，那个城，难道里面不分左右手？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先知所说的，神对那个先知，还或者，然后这个真相毁掉这个城嘛？如果有道人，你要不要毁掉？神说不会，这个不，你有道人。最后问到一个，所以亚伯兰从这么多次问他，怎么没有问到最后一个？如果还剩一个罗德，你会不会？他不用问了，因为他知道神比他更有怜悯，可以懂得这句话吗？他不要再问了，他造神比他更有怜悯，他以为是啊，有一百个人，这么多人，有一百个人已经不错了，甚至没有。那亚伯兰就问，那要不要少一点？是不是神到最后就绝对？到最后问到人。连亚伯兰都承认，就是神是全然圣洁公义，但他里面绝对有怜悯。OK， 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神派加德去啊，跟这个大卫来，好像跟他，他要知道大卫从头到尾，大卫没有跟加德，或是透过加德跟神说，哎，我点数人数是有理由的，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给任何的借口，他知道神是公义，他一定祷告。当他碰到这个加德的时候，加德就跟他说，这个先知也是先见，从某个角度来，先知就这个是神的使者，这是最简单的，就神的出口。先见是什么？就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这时候就跟这个大卫说，有三件事情，那请大家留意的时候，有三个事情。第一个呢，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你在敌人面前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三样事情，这三样事情先从都是惩罚，所以大卫知道要惩罚。就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所以他回应跟这个先知跟他说：“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猜完，大卫的这甚为难。他真是思想过了。第一个，所谓的饥荒是七年；第二个，被敌人追赶三个月；第三个，有瘟疫是三天。或许你说了，大卫选了半天以后，他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是饥荒七年，一个是被敌人追赶三个月，然后这个瘟疫是三天，找个比较短的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大概我们还没有明白大卫的心理。大卫祷告说，不是长短的问题，他的选择是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我不愿落在敌人的手，人的手中。七年的饥荒会让那些有的人这时候做剥夺的工作，一说我有，所以是饥荒嘛，所以我可以 jack up 我的 price， 就是我的价钱可以弄高，甚至因为我有你们没有，所以我整个的饥荒的惩罚当中是有人的参与在里面。但是敌人那不用说了，但是有一样的事情的发生，不是长短的，是瘟疫。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用到瘟疫这个字首，基本上是一个所谓天然的灾难，但这个灾难怎么发生的，跟疾病是没有，是最有关系，没有错。但到底什么疾病，很可能这个疾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也这么发生三天以后，就从来以前没有发生，后面也没有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个疾病从哪里都不晓得，这个疾病自然不知道从哪里来，也没有办法医治这个疾病，所以人不能够碰，一说人处理不了这个疾病。所以大卫认为清楚知道这个疾病是从神来，两个是神的惩罚都没有错，但他不愿意神的惩罚甚至透过人的手，因为人神的惩罚是出于他的公义，当然后面我们还提的，还出于他的前面我们提的，还出于他的怜悯，但是 人的惩罚之后，一定会带出人的软弱在里面。这些做生意的人或者有的人资源有的人，这时候就趁个机会做那个不公义的事情，那敌人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卫这时候非常的清楚知道，既然是神的惩罚，第一个我们要接受神的惩罚，所谓的处理；第二个我们不希望让不公不义的事情掺杂在神的这个所谓的处理的里面。他觉得很难，那很明显的，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宁愿不要落在人的手中，落在神的手中，所以整个惩罚就下来。所以神一定要对付。所以第二个功课你一定要了解，如果因为神的恩典，你想到神的恩典，你就不愿意伤害伤神的心，所以不要犯罪，这是一个的你不犯罪的态度。第二个不犯罪的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你犯罪我犯罪，你我得罪了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处理。从不信的人的角度，或不能从某叫，当然也叫报应的，不用我们的话不叫惩罚，报应的当一个叫惩罚，另外一个对我们讲是一个叫管教，对基督徒来这个管教。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对的事，神就不会处理这些，一定会处理。不过圣经很喜欢或者常用，不叫喜欢用这个字，就叫神会管教我们。OK， 那就在这个管教的整个处理当中，我们不仅看见大卫是一个真心悔改的，大卫他真心的悔改是因为他出于知道神是怜悯他的人。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他心中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怜悯，他就跟神说，这时候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灾难就下来。我们先看到第十七节，大卫看见众灭命的天使，就祷告神说：“我行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先要讲讲这个死了七万人。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七万人应该就说解经同解经家讲，不大卫在点数这些军人吗？ OK， 拿刀的少年人，强壮人，所以基本上这些不是一般的无辜的百姓，是军人，是讲到这些大卫所点数的这些军人，所以死了七万人。我们上次讲到大卫，这个昨天提到大卫是骄傲，所以他希望多得多得，但神真是非常公平。如果你我是负你的责任，祷告是你依靠我，所以你就要全然依靠我。所以就像马拉降下来，你多拿也没有用，会坏掉；你少拿，那天可能忙了很多事情，或者没有拿足够的，你也不会少的。神永远是负责的神，意思说他是公平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会让你多，他也不会让你少。这个观念当我二三十年前抓住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我最大一个释放。我不需要多，我也不会担心少，因为神就这样供应你。 OK， 我们还是回到这段经文来。但是整个事情发生，数点这些的人，包括这些年轻人可以拿刀的勇士，是大卫的错。这些是被数点的，这些所谓的拿刀的勇士不是他们的错，起码大卫这是承认坚持。大卫说：“神啊，拜托，如果真的你要惩罚来到手，我就承担这个罪好，不要让我的错带出的后果发生在人身上。”这还是一个过程。第一个，大卫不知道这个的所谓的瘟疫有多严重，没想到就三天哦，这个瘟疫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一下就死掉七万个，这些都是拿刀的勇士。哦，大卫知道这不得了，这不得了，所以这时候就喊出来：“神啊！”他不说：“神啊，你太凶、太严厉、太过分、太过头。”哦，原来我犯的罪得罪你是这么的深，我要付的代价是这，我看到需要付的代价这么大。但是神啊，求你怜悯，因为这些的年轻人勇士拿到勇士，错不在于他们，不代表这人生命里面没有错，没有不得罪自己神的，自己得罪神的地方，但单单数点这个事情，大卫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就这样说，这样的审判就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大卫这时候他不仅看到神的公义，他知道神的怜悯。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讲到神是怜悯的神，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头脑知道而已，是你的生命会 reflect， 你的生命会反映反照这些东西，所以你会悔改认罪，所以你会远离恶行，所以你知道这是得罪。倒过来，你知道怜悯，神是怜悯是什么？你知道神的怜悯是在这里。原来发现一些有软弱人的时候，看到他们在伤害当中，你对他们有怜悯的心。所以一个基督徒产生怜悯心，不是积功德，不是修养，不是修炼，因为他尝过神的怜悯，他就知道要怜悯。他想到一件事情，这些年轻人是无辜的，这个罪是应该我担当的。如果这个人没有信，不是信神的，他觉得很好啊，很好啊，反正起码我担当的，我都不用担当，只要有人犯罪，不，有人担当我的罪，有人死了就算，起码不要死在我身上，是不是这样说？这是人啊。曹操最喜欢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我们笑曹操讲这句话，其实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我们 讲最简单一个，开车超速，当这个警察把他拦下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超速吗？我是跟前面那个车子啊，问你不抓他，你抓我。我们希望警察看的错的不要，我也错，跟你们一样错，但希望错的果效，错的公价不要发生这样，发生在我们上没有关系啊，是把警察把人都抓过来，那什么关系？只要不抓我就好，这就是人啊。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看到别人错的时候，他不仅会信，不仅不会幸灾乐祸，他觉得我也有同样的错，但神这时候没有，但是神有他的处，不是说神不处罚，神有别的对付，但神这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在这个时刻，你 spare me， 你没有这时候直接来对付我，是恩典，但神啊，求你，尤其是我犯的错，不要在家身上。这个的观念，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发现后面最后一点，这个时候提到什么叫神的后悔。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民间死了七万人，就知道这个，知道是恒年的，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的直到别十八，这个七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然后呢吩咐天使够了住了。换句话说，这三天还没到，不说有三天的瘟疫吗？但是这三天还没有走完，这三天不知道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还是到时候，大卫就看见这个瘟疫不得了，一刹那之间，短暂的时间就死了，拿刀的勇士就死了七万。如果在三天走下，不是会死多少？可能不是，如果是一天就三七万的话，不是三七二十一，因为这个数字不能够数的。所以大卫知道这个的所谓的严重性有多大，所以大卫就向神呼求。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啊，我担当就好，不能够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虽然最先我觉得可能瘟疫就瘟疫啊，十几个人也无所谓，不说无所谓，十几个人那就算了。但是如果这么多，我不行。他的心被责备，他的心被这个所谓的看到这样一个灾情发生的时候，当然，当灾难发生，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南部的发生，我们会有很多的思想，甚至有一些思想是说啊，是否这些人离开了神不认识神，你可以这样的思想。其实世界每次有不能问，不，底下最要问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我们这些住在同个地方，在同个生活环境里面的我们这些人，叫做这些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信主，到底我们有这样的软弱吗？你说他们不信神，说神没有保守，但我们这些信神人，我们有犯同样一个软弱吗？这第一个。 如果神这时候 spare 我们，放开我们，不是说哦，我们都软弱，反正这个困难就临到那些不行善，那我们呢？为什么神这么的所谓的啊？如果供应神，为什么我们软弱跟他们软弱一样，神格外保守我们？其实是整个圣经观念。你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软弱吗？但神说你要抹上这个血，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所以我明白这个，或者我们明白这个以后，你就发现每次当一个困难临到这个环境，临到你的公司，临到你的部门，临到等等等等你做环境，你发现这个困难来到，但有些人受到这个困难的影响，但你没有受到影响的时候，千万不要所谓的暗暗心中自喜啊，感谢主了，神保守我。那底下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那你比他好吗？如果没有比他好，为什么神保守没有保守他？因为你像耶稣。哦，这么简单吗？那每个就买个保险，就说每个都信耶稣不就了事？ No，是因为你相信耶稣，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这样，因为主的宝血遮盖了你，意思说你我都应该受同样的这个的对待，但是因为主耶稣付了罪的代价，付了那个罪的公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保有一命。换句话说，我们应该 pay 这个 price， 付这个代价，但耶稣为我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两个事情，神的公义一定会审判。第二个，所以不要轻慢。第二个，如果想到过去这么多的机，这个可能，我们都要在这个同样的审判里面。神保守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好像逃过一劫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沾沾自喜，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主的宝血付了那个审判的公价，我不能够再让主。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很喜欢讲我们不能够把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意思？意思说这些基督徒怎么信了耶稣以后还跟一个不信人一样犯罪还无所谓呢？神是公义的神，你基本上最少从两个角度来看，神一定审判。所以在罗马书讲到有些的信这个所谓法利赛人这些这个宗教家，你看如果神说我不好的话，他早就应该审判我，你看我都没审判呢，在同个地方神审判那些人没有审判我。保罗说你不要忘记了，第一个你知道神因为那些不信人说神审判的时候，这些人被处理了，神没有审判你，所以神是审判的。但为什么神这时候没有审判？因为神要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因为你认识神，所以神希望你早早的不只是认识这位公义的神，你早早后悔悔改回到这位神的面前。你怎么可以自己还在那边累积，用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话，你怎么在那边累积神的愤怒呢？一次机会两次机会，所以千万我们不仅要为一些的灾情啊，这些环境来祷告，求神释放医治，求神在那边做的安稳，这时候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这个困难没有临到我身上？我们比他们好吗？哦，这是贪心的，拜托你不贪心吗？哦，这件事嫉妒的，你不嫉妒吗？这件事骄傲的，你不骄傲吗？这件事会欺骗的，你不欺骗吗？我讲不是讲你，是讲我。为什么神会好像放过我，用这个 spare me？ 原来神这边告诉我，在我的里面。所以当你看到这种灾难，是批评论断呢，是指责呢，这时候你看的是这些灾情发生的时候，原来神这时候也，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环境嘛，那这个岛不大哎，甚至好几次有人告诉我，先知说，不只是跟这个，甚至有传道人告诉先知跟他说，你要知道，花莲昨天还前天有地震呢，是一个传道人告诉我，有先知跟他说，花莲这个东岸要被震，然后通通掉到海里面。那十年前十多年告诉他，他跑问那牧师我要不要搬家，然后他跟着我在那边做牧师做十几二十年，就这样放弃吗？但先知说那块垮掉。有人告诉我台北 某一条路哈，我不要讲哪条，不然你会吓死。但那条路房子全都垮，我说神要怎么做，我不能够告诉神，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见，神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做一件事情，为这个地来祷告是必须的，但为这个地来祷告千万先要为自己祷告，不要忘记你是活在跟其他这些人是活在这个地上的人，不要说都他们错，你有没有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这个地祷告的时候，这时候要为这些所谓的受难的人祷告。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你要这样的说啊，当然有些已经走了，求神安慰那些家人，有些可能现在还可以救出来的，还有多少还不晓得，大概起码上次听到新闻大概还有上百个，搞不清楚，还可以救出来。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每个人的生命，求神就拯救工作。然后外面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在这个地。所以第一个为自己祷告求神，第二个从站在那个的同样的困难，只是有些走了，有些在灾难当中，有些还在等待被救的，你站在他们的同时，叫做认同的祷告，叫呼求，就要求，甚至那句的话，如果你能够像大卫这么成熟，我能够像大卫这么的认识神，神啊，其实在这灾难当中，其实可能应该我也有份，是神你怜悯了我，神啊，若是，但是大卫跟身份跟你我不一样，若是你可以为还没有得救这样的，若是他们能够得拯救，就让我来承担这个痛苦吧，这是很不容易。让我最难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讲那句话，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你要知道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父啊，他们不知道。难道父不知道，父就说 OK 不知道就算了吗？没有没有，后面一句话的一个喊状，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不到，所以我承担他们的罪。当我们唱这句歌的时候，十字架十字架原是我们的荣耀，有没有听过这句诗歌，老诗歌，十字架有什么荣耀的，挂在十字架上有什么荣耀的，我们这边唱有什么荣耀，整个荣耀是因为我这个罪人是因着主在十字架所做的，我的罪得赦免了。但是因为我的罪得赦免，今天我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如果我的罪得赦免，是因为欧永亮积了什么功德吗？做了什么好事吗？没有，只是在十字架那位说，父啊，饶恕欧永亮，因为他所做的不知道。那父神就没有公义了吗？后面那句话不用讲，父神都看得见。耶稣说，我已经担当了欧永亮的罪。什么叫认同性祷告？这个观念已经讲了好多年，我相信有一天呢，我们应该更清楚认识一下。不是我们讲，哎呀，我的祖先犯罪了，主啊，求你赦免他的罪。那你讲这么两句话，你在认同的时候，你到底认同些什么？或祷告，我祖先犯罪，你说认同些，我祖先犯罪，求你赦免他。我要问的是，你认同些什么？只是你同意你祖先，我们的祖先犯罪，那认同些，你付代价没有？他犯的罪，你有没有付代价？你没有付代价，你怎么认同呢？主耶稣用神带你。用主要没罪的代替有罪，这个才叫认同啊！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认同啊，不然他道成肉身干什么？然后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基本上就认同啊。认同到最后是什么？耶稣认同了，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啊。那你认同什么？只是喊一下，哦，我的祖先犯罪，我的同胞犯罪，哦，我跟他们认同，哦，就要求赦免，就要求你赦免。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认同的这个整个的观里面，你付了什么代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说三天的瘟疫，但是神这时候产生一个结果叫做后悔。神永远不会后悔，只是神改变他的做法。其实改不改变他做法也在他旨意的里面，信耶稣得永生，不信就会被定罪。所以一个人不信耶稣他就会定罪，当他信耶稣以后他就得永生。这个圣经用这个叫做神的改变。神从来不需要改变，你因为神他想思想不周到嘛？这是从人的了解来讲，神的预定神的定是不会改变。不过神总是给人有选择，惩罚当中有选择，最后你自己做的决定也有选择。所以当人悔改的时候，求主恩待教会，恩待我们在做基督徒。你一天为你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要问的是你付什么代价？你付什么？哦，我受很多委屈，感谢主你还知道受委屈，但是我要鼓励你安慰你，你受的委屈是在付代价的当中。不要愤愤不平，不要心中在觉得这个哦，神啊你怎么一回事，因为他错了。那你又爱他，要为他祷告，希望他信耶稣，那他错从哪里？哦，他信耶稣就会得救。但问题是啊，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给我们个榜样，他求父神赦免的，父啊求你赦免，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他讲完这句话就了事，他很清楚，父神也很清楚，因为耶稣在身上付了欧永亮犯罪的代价，所以父才会说因为他所做不知道。单单这段经文，因为我想到明天我要把这经文做个结束，因为撒母耳记上下就结束。其实就单单24章，我们要好好思想，大概可以思想一两个礼拜。因为整个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不断的看见人怎么与神相交，神是怎么样的带领一个人，祷告一个人是怎么让神来带领。不仅他生命的改变，他能够成为别人的主，这不代表这个人不会犯罪，包括大卫在内，绝对包括欧永亮在内。但他怎么能够还是被神手中被使用，你就发现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思想，他一念，包括他所说的，他所求的，都摸着神的心意。坦白说，他所做，他永远不是神，不过他所做所想所求的，就跟神所求的一模一样，跟主耶稣基督所求的一模一样。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这时候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已经满了三天，不过圣经说不能够再下去了。所以呢，就叫这个天使说住手吧，因为这个天使是拦阻撒旦魔鬼的工作。好像一个水龙头打开，天使在旁边是等到神说把水龙头关起来，天使就把水龙头关。所以就在这时候，如果这个天使还在让这个撒旦的工作出来，这城可能会毁坏的更厉害，可能不是7万人，多少人所以不晓得。不过就在这时候，有一群站在这个死人活人当中向神呼求，包括大卫，包括这个带出问题的人来，他知道怎么悔改，怎么知道神的公义，知道神的怜悯，然后知道怎么为这个地来求的时候，我讲半天就是你我了。当我们知道怎么为这个地来求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后悔，神就说 OK 够了够了。他不是后悔，他不是说他不知道想什么，他说 OK 这个的所谓的惩罚就停止，然后这个的救恩就临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不批评论断，特别对那些还没有信。第一个，你要知道他们的错，你没有错吗？你怎么可以批评论断？哦，他们拜假神那是错，但坦白说你有没有拜假神？牧师我怎么会拜假神？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你爱这世界就爱偶像，没什么两样的。你做的事情是虚妄， 这三个字，拜偶像、贪心跟所谓的空虚，这三个字在原文这是一个字。我们也在拜偶像，只是跟他们不一样，就是礼拜天我们来聚会就是。所以真的在这个困难中，神没有让我们这时候还存活，不是让我们骄傲，不是说哎呀我没有问题，是因为有主的宝血遮盖。那问题是说这些人你怎么为他们代求？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他们早早的信耶稣，主的宝血在遮盖在他们身上。但祷告在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怎么为他祷告？感谢主，你不断迫切为他祷告，甚至有时很生气的为他祷告。不，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你为他祷告，认同性祷告，如果你说我认同性祷告，那你付了什么代价？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灾情的时候，我们只求神怜悯这个地，怜悯那些在灾难当中的人，我们求神特别怜悯我们这个人。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只是困难临到那些，应该是困难都临到我们，在这个岛上，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但因为在我们上有主的宝血，这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是因为主耶稣在你我上付了极大代价。所以当你思想这么多的时候，你的祷告的那个内容、那个重点会越来越不一样，以至于当你分享或是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再只是求神啊，看做再不做工你就管教他。我真听我原则，神啊，如果再不听你管教他一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同样软弱里面，神管教他，难道神不会管教你吗？悔改，悔改到一个程度，因为这个困难来到，虽然这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你要悔改，不是他们悔改，你要悔改，我要悔改，然后悔改到程度，你就一起来祷告，认同性的祷告，不仅是祷告，但你的生活行为上面真的跟他认同吗？跟他的软弱，我不是跟他一起犯罪，不是，就你知道他的软弱，这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知道他的软弱，所以你就需要用刚强，你知道这时候他的捆绑，你需要释放，你要被他释放，而且能够释放他。如果这时候他在一个牛角尖里面，你需要先得自由，你不要也钻在牛角尖里面，好叫你能够他能够从牛角尖被你影响带出来，付代价。这不我讲讲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解决，我相信神到那个时候，神会就要后悔，意思说他会把整个 situation 把它改变，以前是定罪，现在是得救，整个环境恢复过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再次仰望你，等候你，现在所成就的，求主把我带到心里，求主把我带到心里面，求主把你的百姓、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哦带领，哦主啊，求你带领我，哦主，我求你恩待，恩待，恩待，主啊，让我们不仅是一群蒙恩的，让我知道怎么成为一个蒙恩的，至少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一个帮哦，不是让我们嘴巴讲讲，不是在信中，不是在只讲我们的信仰。主啊，让我们把他们真的带进信仰的，说、哦、让我们知道能够负担，能够认同，一起把我们带到。哦，主啊，就像你一样，你不是告诉我们这父神是多么的圣洁供应，你是来到地上，帮我们与我们认同，把我们带到父神，甚至到一个程度，你付了极大的代价，舍去你的生命，好叫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人。哦，何等大恩典！我赞美你，赞美你，我赞美，我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应。